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古特雷斯深切关注以色列有意将联合国救援机构列为恐怖组织。联邦反对党质疑政府对怀疑亲哈马斯人士发出签证的做法。中美商务部长进行对话，北京敦促华府及早取消对华企业制裁。大家好，今日是10月9号星期三，以下由陆吕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他已经向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他们一项将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定性为恐怖组织的法案表达深切关注，担心法案会阻止工程署继续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等地区展开人道工作。以色列国会已经在7月初步批准这项法案，古特雷斯强调，如果进一步推行法案，就会再次引发一场彻底的灾难。
Without UNRWA, the delivery of food, shelter, and health care to most.
古特雷斯话：如果冇近东救济工程署，咁向大部分加沙人提供嘅食品、住屋同埋医疗保健等服务，就会陷入停滞，而加沙嘅66万名儿童将会失去重新获得教育嘅仅余机会，从而会危及整整一代人嘅命运。佢又话：如果冇近东救济工程署，好多卫生、教育同社会服务亦都会终止，令到被占领嘅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一带，亦都会受到影响。而在本地，两党联盟对联邦政府的签证甄别过程提出质疑。早前有报道指，一名曾经在加沙艺术学院接待过哈马斯政治成员的巴勒斯坦男子，在7月获批准进入澳洲。房屋事务部长欧尼尔向7号台表示，澳洲一直都有严格而且有效的甄别程序。
I can't speak to the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of this particular person. What I can tell you,
欧尼尔话佢唔可以就个别事件作评论，不过佢话本地有一个非常好嘅流程。佢指每个由加沙获得澳洲签证嘅人都经过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嘅个别审查。佢亦都指出，澳洲情报组织实际上亦都一直对签证持有人进行情报检查。不过反对党财务发言人希姆就表示，有关这名男子的签证状况仍然存在很多疑问。
ASIO told us only a few months ago that as little as liking a tweet.
希姆话，澳洲安全及情报组织几个月前向他们说，只要赞好一条支持哈马斯恐怖组织的贴文，就足以令到签证被拒。那到底这名男子是先拿到签证再进行安全审查，第一话是做完安全审查才再获批签证？他又会不会被遣返？现在又会不会取消他的签证？希姆说，这些都是政府需要解答的疑问。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进行对话期间，促请华盛顿应该及早取消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两人讨论的重点包括在中美元首在三藩市会晤之前落实重要共识，并且就各自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和务实的沟通。期间，王文涛就美国对华的半导体政策以及限制中国网联车等安排表达严正的关切，强调美国应该厘清经贸领域和国家安全之间的边界，来到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同埋为两国嘅业界合作创造良好嘅政策环境。王文涛又敦促美国应该重视中国企业关切嘅问题， 及早取消对华企业的制裁和改善在美中国企业的营商环境，强调北京希望是合作共赢的基础上面和美国共同落实元首会晤的共识，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确的轨道。摩洛哥的撒哈拉沙漠地区由于突然大量降雨而形成多个沙漠湖泊，持续干旱了50多年之后的撒哈拉沙漠今年的降雨量突然提高，有专家表示区内已经至少有30年未试过好像今次那样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大量的降雨。摩洛哥气象总局的尤亚布表示，他们在当地发现沙漠湖泊一事反映地区的气候可能会有重大的改变。尤亚布说，他们已经有30至50年没有在当地见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落这么多雨的现象，即是说当地是处于亚特拉斯山脉以东，以该区的地理条件来讲情况仍然属罕见。他又形容似乎所有的雨水突然集中在同一个地区那里落来。尼泊尔的搜救人员已经在全球第七高峰杜拉吉里的山上面找回布失的五名俄罗斯登山队员的遗体。负责的登山旅游公司表示，这些队员据报今次是在没有专业导游的情况之下徒步攀登高达海拔8000米的杜拉吉里峰之后和该公司失联，最终救援直升机团队在海拔7100米的地点发现五人的尸体，相信他们曾经从海拔7600米的高处堕下。其中一名较早前已经放弃继续登山的队员就获救，现在正在医院接受治疗。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着来睇翻本地的消息。储备银行警告指，设定国际学生人数上限的计划是会损害经济发展。目前当局暂言就这个问题提交立法报告。联邦政府希望实施27万的人数上限，建议削减53000个本地大学的国际学生名额，目的是减少移民数字和舒缓住屋需求的压力。不过当局昨日公开的储备银行会议记录显示，设定上限的措施可能会影响到本地的服务业出口。会议记录内容指，国际学生人数下降会令到总需求下跌，同时令到人口增长减慢，以致削弱经济的供应能力。对抗家庭暴力的倡议者呼吁修改法律，令到单身女性可以追讨施暴者的抚养费。最新研究显示，施暴者利用抚养费制度作为武器，对受害者造成进一步的财务和心理伤害，例如将收入减到最低。报告建议由澳洲税务局负责收取子女抚养费和追讨债务，这样受害者就不需要直接面对施暴者。西澳工党参议员普拉特曾经在2024年参加在国会中提出我们声音这个活动，他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读出他选区一名年轻人的一封信。
I want my community to be one where young people in Australia grow up。
普拉特读出的信内容说，他希望他的社区能够提供一个可以相互同意和尊重的环境给澳洲年轻人成长，同时亦都是一个提供家暴教育制度不会官僚化令家暴受害者容易取得支持的地方。另外亦都希望改革法律制度会优先考虑受害人的尊严，等他们在处理法律程序的时候不会再次受到创伤。当局提醒驾驶者在路上面要加倍小心。最新数据显示，邮差在路上面因为第三者而受伤的个案上升了30%。澳洲邮政局的数据显示， 在上一个财政年度有86名邮差在路上受伤，伤势包括断肢和脑震荡。邮政局的工作安全部经理莫莱认为，如果政府容许在邮差驾驶的电动车和电单车上装上闪灯，就可以令到其他驾驶者更容易见到他们，避免撞到。他说既然这些闪灯用于垃圾车和扫街车是有效，就值得是被邮差试用。2024年度的总理科学奖得奖者已经公布，这个奖已经设立了第25年，旨在表彰澳洲科学家、教师和以研究为基础的创新者所取得的成就。其中一位得奖者是来自雪梨的科学老师 Alice Leung， 他在课堂上透过有创意的方式吸引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他说他利用雪糕三文治、朱古力曲奇饼和 Minecraft 电子游戏作为教材。每位得奖者将会获得5万至25万奖金，亦都有机会同大众分享他们的创作。体育消息，中国上海网球大师赛，澳洲队的最后两名选手在16强之中被淘汰，波皮林不敌保加利亚的迪米特洛夫，而姆基奇就输了给捷克的马查克，双双出局。另一方面，希腊球星齐齐帕斯击败了法国的穆勒，晋级八强。他下一场就会对战俄罗斯的麦维迪夫，两人上一次对战已经是一年多之前的事。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176点，下跌了28点，总成交53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2080点，上升了126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0926点，下跌了2173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489点，上升了15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747，对港元是5.2463，对人民币4.7626。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密云最高气温有19度，墨尔本阳光普照20度，布里斯本有骤雨可能有暴雨24度，珀斯大致有阳光24度，亚德雷德阳光普照26度，荷伯特阳光普照19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19度，达尔文亦都系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6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